请打开教义诗篇颂扬教义部分的98页，诗篇颂扬后面98页，主日23还有24的第一问。主日23，海德堡59问：你相信以上这些信仰条款对你有何帮助呢？这使我在上帝面前，在基督里称义，并且成为永生的承受者。60问：你怎样在上帝面前称义呢？唯独借着对耶稣基督的真信心，尽管我的良心控告我严重地干犯了上帝的一切诫命，从来没有遵守其中任何一条，并且仍然倾向于各样的罪恶。然而，上帝出于白白的恩典，并非出于我的任何功德，将基督完全的补罪、公义和圣洁归于我，好像我本来就没有罪，也从来没有犯过罪，又好像我自己做成了基督为我所做成的一切顺服，只要我用信心接受这些恩惠就够了。主日24的61问：你为何说唯独因信称义呢？我在上帝面前得蒙悦纳，并不是因为我的信心有什么价值，而是因为基督的补赎、公义和圣洁成为我在上帝面前的义，并且我唯独借着信心接受此义，使它成为我的义，此外别无他法。上个主日为止，我们把使徒信经都讲述完了。这是讲我们信什么呢？然后就信的是福音，福音的总结就是使徒信经，这是信的内容。那么从23主日到24主日呢，就进入叫信的益处了。信这些有什么益处呢？信的23主日是讲因信称义，24主日后半部分在讲不是因善称义，这两个是一对一样。我们先讲主日23，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重要到一个什么程度呢？马丁路德说，教会的站立和跌倒就在于这个教义上，他非常强调，如果我们在这个教义上出错的话，我们与其他宗教是差不多的，都是或多或少要按照靠着行善来称义的，上天堂的。那么今天正道的主旨是，唯独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人。讲到的题目是唯独因信称义。那么第一个就是称义，第二个是唯信，就是唯独因信的意思。再说一遍，这个讲到就是说，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而且唯独是这些人才能在上帝面前成为义人得救。我们首先来听因称义这部分。什么是称义呢？到底怎么就称义了呢？称义后结果会怎样呢？我们一一来听。首先我们看称义到底是怎么回事。59问：你相信这些信条对你有什么益处呢？回答：这使我在上帝面前，在基督里称义，并且成为永生的承受者。相信使徒信经，相信使徒信经所描绘的上帝的三位一体的上帝， 我们就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了，就可以承受永生了。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这个相信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我们超过我们想象的事情，是我们可以说是最大的益处。人最大的悲剧就是成为了罪人，要面临永远的死亡。就像一个人在今生最大的悲剧就是他成为了一个罪人，要准备判死刑等死。对于这个人来说，他最大的益处就是能够在法官面前称义，我们能在上帝面前称义，能够成为永生的承受者。我不知道人生还有什么样的益处能够超过这个益处。他彻底的解决了人的最大的问题，而人的幸福就在这里面。我们在地上追求各样的幸福，以为这里有幸福，以那里有幸福，却不知道在永生里头有幸福，在基督里有幸福。回想我们的过去经历，我们有信的经历，我们相信，曾经相信过，但是呢，我们相信不一定给我们带来好处，有的时候上当受骗。我们好像没有经历过什么相信什么而得到什么特别大的好处的这样的经验。我们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我们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明天会更好，我们相信这个科学会带给我们更加的这个方面的生活，我们相信进化论，相信了这一切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或者是有一些好处也是很有限的，甚至发现相信以后对我们有害的，我们被骗了。但是这个相信却完全的不同，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给我们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好处，这是我们非常独特的一个经历，与你所有以前的经历都不同，非常奇妙。信，因信就可以能够称义。相信这样的巨大的好处之一呢，就是在上帝面前称义。我们看什么叫做称义，那么称义之前我们看什么叫义。孩子们，义的话从是跟罪来相比的，这是罪，这是义。罪是什么呢？是违背律法，就是罪。而义呢，就是合乎律法，就是义。我们看罪的时候不能离开律法看罪啊，就是一个罪怎么怎么样，是律法这个标准下的罪。所以我们的义不能是离开律法看义啊，这个人是义人，义人他是在律法之下看这个是个义人，不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个义人，是以律法来标准。所以这个律法这个东西始终在罪人和义人的这个他的一个前提是一个标准。我们自己可以去比较这个律法以后，哎呀，我们是不是在犯罪？但是呢，这个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和上帝定我们是罪人是两码事儿。义人也一样，我们自己觉得是个义人和上帝称呼你为义人，这就是两码事儿啊。就是罪和定罪不一样，义和称义也是两回事。上帝宣布谁为罪人，这个人就被定罪；上帝宣布这个人为义人，这个人要称义。而一旦定罪的话，他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是地狱；一旦称义的话，他的后果就非常非常的好，就可以与上帝同在，在天堂里以上帝为乐。就是注意的是，我们定罪，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个罪人和上帝这个定罪不同，在于这个定罪是个法庭的概念，是上帝亲自来定罪，是在审判的时候正式宣判的，被上帝定为罪人那是非常严重的。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国内有一些法律频道的时候，最后法官宣判说某某某指控你的证据确凿，谋杀罪名成立，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一刻的时候，那个法庭一下子就乱了。那个被判刑的人是歇斯底里的喊叫，哀嚎的、哭泣的、愤怒的、哀伤的、恐惧，整个就是这法庭就很凝固了一样。这是一个定罪的一个场景。这是一个人就这样了，都已经不行了。你想想，在将来在审判的时候，是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但是不知道这个活过多几百亿人全部要起来，当上帝宣判定罪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个可怕的情景？上帝要离弃这些人，能想象到被上帝离弃，被扔到火湖里面，比扔到监狱里面，比执行死刑还要痛苦。而与定罪相反的是称义。上帝在末日的时候宣判，这些人，你是义人。而这个就是带来极大的喜乐，是欢呼雀跃，是与刚才那些人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情景，难以想象的称义，上帝亲自来称义，这是多么不可想象的美好的事情。那么我们怎么就能被上帝称义呢？信的人，这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让上帝觉得我们可以称义吗？第六十问说，你怎样在上帝面前称义呢？回答，唯独借着对耶稣基督的真信心，尽管我的良心控告我，但是上帝出于白白的恩惠，并非出于我的任何功德，将基督完全的补罪、公义、圣洁就归给了我。上帝，大家想象一下，整个教会的真信徒都在我的左手边，然后基督就站在右边，中间是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代表着上帝的咒诅和地狱的刑罚。而这个左手边的每一个信徒，没有一个是义人，没有一个是良善的，每一个人一生当中犯罪如喝水的时间都很多很多，罪孽数起来都是比头发还多。而且每个人如果说你做过什么好事的话，那个好事拿在上帝面前都是污秽的衣服。如果每个人的心思全部像录像一样打开，那每个人都是羞愧的，恨不得有一个地上有一个孔可以钻进去。是这样的一群人都在左手边，他是一个教会，是真信徒。那么这边是他，耶稣基督，他是纯洁的，没有瑕疵的，是完全的正直和美善的。根据上帝的设计，所有左边的这些人，他不是一盘散沙，他是完整的成了一个身体。而这个身体败坏成一个妓女，他爱上了别人，上帝就把这个基督，这个基督的身体教会带到了耶稣面前。耶稣看见这个满身罪污的这个女人的时候，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他与这位心腹来立了一个婚约。二人成为一体，再也不分开了。而这个二人成为一体， 与我们丈夫和妻子成为一体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和教会成为一体，是因为一个圣灵统管了这个教会和这个耶稣基督，是一个灵在运行在基督的身体身上，也运行在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人性的身体身上，所以它就是一个，就像人是由一个灵魂在控制着身体的各个部位一样，它这个圣灵完全运行在身体和头里面，这就成了一个奥秘的联合。而这个奥秘的联合，虽然我们一个一个都在基督的外面这样晃，但是在上帝的设计里面，它就是一个奥秘的一个联合。因为这样的联合，我们才有这个身体的这个罪才能算为这个头的罪，头的义才能够算为这个身体的义，是这样的奥秘的联合。这个是上帝的设计。那么为什么圣子上帝他会道成肉身以后要与这个教会来结婚呢？上帝的做事不是任意而做事，他而且想起来这样挺好的，你们俩结婚吧，不是这样的。上帝与人的关系总是一种约的关系，他一设立亚当，他就与亚当立约。实际上上帝与人类的关系是在永恒里面，上帝与独生子在永恒里面立了和平之约，也叫做恩典之约。是在这个约里面，他开始创造，他创造了亚当，然后因为这个约从亚当里造了夏娃，因着这个约再把夏娃带到亚当里面，也因着这个约亚当对着夏娃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这种合一的这种里面，是因着上帝的这样的约的这样设计，于是耶稣基督就道成了肉身，然后最后来上十字架。他进入了黑暗，他被上帝咒诅，最后说，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就是耶稣所做的。马丁路德称这样的为奇妙的交换。我们看教会是左边，基督在右边，罪就从这个教会这里每个信徒的身上，他好像罪就开始流淌到了基督身上，基督就成为了罪。而成为了罪的话，他是被上帝来定罪的，他在比拉多面前是被上帝来定罪的，被上帝一旦宣判为定罪，这就意味着地狱。于是耶稣基督就为了这些人的而上十字架，他流下了宝血，满足了上帝的公义，满足了上帝对罪的愤怒，然后这个宝血开始向左边流淌，一直进入到了这个教会的全身，进入到每个信徒的心里。而这个血里面有生命，我们不能吃血，因为这血里面有生命，这个生命是他耶稣基督的真正的义，他一生所完善的那个义，他带着这个血，血里面又带着生命，而这个生命就是他的义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因着这个义就可以永远活着，这就是生命。而这个生命好像是血流进了我们的血管一样，我们全身充满了基督的血。而这些人在上帝看来，基督的义、基督的血都在这些上面，这就是个义人。就像逾越节的羔羊一样，他看见这个血的时候他要逾过去一样，他看见这些信徒身上都带着基督的血，带着基督的义，上帝称他们为义人。那么称义之后的结果会怎样呢？六十问提到了，好像我本来就没有罪， 也从来没有犯过罪，又好像我自己做成了基督为我所做成的一切顺服。这个的经文依据是哥林多后书的5章21节，神使他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一点非常不同寻常，我们居然有神的义。神的义是怎样的？是无法想象的圣洁和公义，就是每一秒钟都在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我们好像这个神的意识里面没有一点点黑暗，从来没有罪，一丝罪的念头都没有，而这样的义居然成为我们的义。基督成为罪，我们能成为神的义，这对于一个满身污秽的人真是好的都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海德堡说，我好像没有犯过罪，也本来就没有罪，也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他说，没有罪和没有犯过罪放在一起说的话，没有罪的意思是没有罪性的意思，而这个没有犯过罪的话是没有犯过实际的罪的意思，就是本罪的意思。我们就好像没有了那种犯罪的那个罪性一样，我们与生俱来的那种自私，那种不爱上帝，那种恨人，属灵的倾向没有了一样。我们好像是从出生到死都一生都是非常非常的圣洁一样。哇，这是我们多少人的盼望，只要能有一秒钟我能够爱神，只要我有一段时间我能够不自私，这样的盼望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已经把这样的义赐给了我们。我们从来就没有撒过谎，我们从来就没有嫉妒过，我们从来就没有过一乱的想法，从来没有顶撞过父母，从来没有贪婪过。这样的完美的神的义忽然使你成为了这样的义，就像基督成为了罪一样的这样的真实。海德堡说，又好像我自己做成了基督为我所做的一切的顺服，我不但没有做过不但任何的不顺服，而且耶稣的顺服都是我的。耶稣基督为了顺服上帝，十字架地狱都要去。你是信徒的话，你的顺服都到这个程度。耶稣基督取了罪人的身体到地上，做了那么多的顺服，连十字架他都顺服，他是为了他的新娘做的。他做的这个顺服就好像人的衣服一样，给新娘做的衣服一样，漂亮极了，完美极了。新娘就穿上这个结婚的礼服，最后被上帝来带到基督的面前。最美丽的一袍，没有皱纹，没有瑕疵，好的无比。我们以为在天上，我们真实的情况是到天上才能到那个程度，但是在地上的时候，在上帝的眼里面，你信基督的人，你已经是这样的人了，他已经称你为义了，他只是到最后要宣判而已。这个奇妙的交换是不等价的交换，等价交换是一个普遍原则，特别在商业关系当中一定要等价交换，而上帝却付出了最昂贵的代价，因为任何的有价值的东西都不能与基督比，因为整个宇宙都是为基督造的，也是借着基督造的，当然没法与基督相比。然而上帝用自己的儿子换回来用土造的人，我们可以 敬畏地说，上帝用最昂贵的独生子换来了一堆脏土。为什么上帝要做这样的不等价交换呢？海德堡六十问说道，然而上帝出于白白的恩典，并非出于我的任何功德。这的依据是提多书三章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们哪有什么义呀？特别是在重生之前。然而上帝照着他的怜悯救了我们。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白白的称义。恩典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挣来的，是白白的，免费的。这个恩典贵到了谁也付不起的程度，而恰恰这个恩典是免费的。上帝如果跟我们就要一分钱，就像有的时候买一送一的时候，他说就给一块钱的话就可以送你一个。如果上帝就要这一块钱或者一分钱的话，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拿出这一分钱或者一块钱，因为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一点都没有。我们不但一分钱没有，我们每天还在欠债，每天从银行里头欠债，别说要拿出一分自己的钱，完全的免费，完全的免费，因为我们是彻底的破产了。那么怎样才能够得享上帝面前称义这样的巨大的福分呢？是唯独借着信心，对基督耶稣的真信心。我们来听第二点，唯独信心。六十一问，你为何说唯独因信称义呢？回答，我在上帝面前得蒙悦纳，并不是因为我的信心有什么价值，而是因为基督的补罪、公义和圣洁成为我在上帝面前的义，并且我唯独借着信心接受此义，使它成为我自己的义，此外别无他法。就是说，我们称的这个义是基督的义，不是我们的义。而基督的义能够到我身上的方法，就是相信他。这就是一个为什么因信称义。上帝能够称我为义人，是这个义是基督的义，神的义。除了这个义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在上帝面前可以称的义。基督的义加在我身上，我就可以被称义。称义，我被称义和基督的义是密不可分的。这就好像我们的身体和衣服不可分一样，我们被称为白的是因为我们穿的袍子是白的，而这个袍子就是基督的义。就好比我们不能离开律法谈义一样，我们不能离开基督的义而谈称义。没有基督的义，谁会称你为义人呢？我们有什么义可以被上帝称为义呢？称义的义一定记住是基督的义，我们跟这个义是无份无关的。我们只知道这个字而已，但是那已经是完全达不到的。那么这个称的义，基督的义怎么到我身上呢？唯一的方法接着信他。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上帝没有指定别的方法，他只指定了一个方法，就是相信耶稣。这就使信显得特别的特殊，特别不同重要。为什么只有一个信才能够使耶稣基督的义到我身上，别的不行吗？我们所说的信耶稣，是指信耶稣是我们的义，唯有他的义才能使我得救。这种信意味着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耶稣基督的义袍加在我们身上，我就会宣判被无罪。 我才能被称为义人，我才可以在天堂里面。更进一步说，信耶稣的意思就是信耶稣是我的义，而义就意味着永生。我必须在耶稣里面藏着，我才能被上帝称为义人。我一旦从里面出来，我满身是罪恶。是这样的相信使我们与基督牢牢的连在一起，是借着信我们使耶稣与耶稣二人合为一体，耶稣的义就成为我们的义。我们来对比一下我们地上的婚姻。我们知道两个人的结合一般是因为是爱，但是我们再仔细想一想，不单单是爱。男人娶一个女人的时候是出于爱来娶的，而女人要嫁一个男人的时候不单单是爱，还有相信。这个女人相信这个男人是好的，她对自己的爱是真的，不会欺骗自己的感情，不是只对自己的身体感兴趣。这个女人相信这个男人是可靠的，是信得过的，她遇到困难难处的时候她不会离弃我，是可以我把我自己的一生交托给她的，而这一切是带着信的。一个女人如果对她只有爱而没有信的话，就好像情爱一般，与这个男人的关系好像一夜情一般，不会长，她也不会把自己交托给他。对于女人来讲，女人对于男人的这种相信比爱更靠近婚约的本质，更接近婚姻的实质。教会对于基督的信就是这样的根本性的，而爱是在信之后生发的，是由信生发的仁爱。圣经说就是这样的信，女人的心靠近男人，教会靠近基督，也借着信基督与教会成为一体，基督的义成为信徒的义。由这样的信心产生的结合之后，爱就生发出来，我们就会因信基督以后越来越爱基督。耶稣以十字架的爱呼唤我们，我们的信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爱是真的，就跑过去拥抱耶稣基督，把自己交托给耶稣基督。我们好像妓女一样，被人使用，被人践踏，被人废弃，但是到了真正有一个真正的男人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要娶我们的时候，信就是相信他。虽然你被骗了很多次，但是这一位你绝对要相信他，他绝对与众不同。注意，信不是因为信本身有什么价值和功德，不是我们的信使我们配得上帝来这个给我们什么，或者是娶我们。信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不可缺少的，但是相信的可贵不是因为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信的对象的价值。如果信的对象没有什么价值的话，你的信没什么价值。信就好像一个桥，这个桥通往天堂的话，这个桥多么有价值，多么可贵。如果这个桥通往地狱的话，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价值呢？而对基督的信就是通向基督的桥，而基督就是天堂，基督就是永生，特别的宝贵。而信就是通往基督的唯一的桥梁。你想想，如果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只有一条桥通过的话，那敌人会千方百计的轰炸来人给他安设一个炸弹，想方要破坏这个桥梁。信心是我们与基督相连的唯一的桥梁，唯独靠着信我们能够进到基督里面，只有进到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得救。这样关键的通道成为了撒旦、世界、肉体猛烈攻击的对象。 他不惜使用一切的手段要拦阻你，羞辱你，摧毁人的信，不让你听到福音，听到福音也让你不信，让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像荆棘一样把你挤住，让你听不进去任何的道。这个桥梁是东家必争之地，我们当怎么做呢？孩子们，还有我们中间不信的人，你们怎么才能相信呢？还有信的人，你怎么才能坚固你的信心呢？因为这个信太重要了。孩子们啊，以及不信的朋友，你们怎么相信呢？上帝设定的方法就是听那受差派的传道人的道。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十七节就说，那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么是不是当时纸很贵，也没有印刷，大家都没有圣经，也没有不能读经，所以只能靠听，所以靠听到就能够听到福音来得救呢？现在圣经这么多了，我们自己就读经祷告就可以了，听到不听到都无所谓。是不是有可能会这样呢？所以听到在那个时候很重要，现在可能是不那么重要了呢？不是这样的。刚才我读的这个经文里头，他不只是强调你要听，而且特别要强调了这个是传道人，是上帝是要差派的传道人，还特别说了报福音传喜讯的人是多么的是一个佳美的脚踪。他强调的是传道人在信上的作用，不是单单的把神的话摆在你的面前就可以了。如果后退一步说，如果上帝只是强调你要读经，就是你读经可以了，因为当时圣经很少，那么好，你只能是当时只能听上帝的听来，因为你没有什么这个纸质的东西来可以读，那么上帝就不会特别强调传道人，强调是被上帝差派的传道人，而只要强调，哎，你们要去会堂去读经啊，你们到有钱人这个家里去聚集在一起读经啊，或者有人要好好的朗读圣经啊，他会强调这儿。但上帝的强调是，这个是传道，然后是这个上帝差遣的，没有上帝差遣的话，你怎么能听到呢？是这样的一个强调。而且大家还记得《使徒行传》中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他在读的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读的是福音。但圣灵是借着腓力向他讲这个道，他最后得救的。另外一处《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到十二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皮里亚去，二人到了就进了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铁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这个皮里亚人听到之后天天查考圣经，然后就以这个听得到来比较，以后就相信了。所以他们不是因为没有圣经，他们有圣经，而是要需要上帝差派的这个传道人给他们讲，然后他们再比较，哦，这真是。所以使徒行传充满了因听到而信主的人，而不是充满了都是读经相信的人。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使命不是说你们要去分发神的话语给大家，让他们好好读直到世界的末了，不是，他说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要教训他们才遵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阅读神的话语和讲道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圣经在这两种当中还更强调了讲道。威斯敏斯特信条第十四条提到了恩典的管道之一，三大管道之一的第一个管道叫做神的话语，特别是讲道。讲道在人的相信上起到特别关键的作用，读经非常重要，讲道更重要。孩子们，你们怎么相信呢？平时你要好好的读圣经，你不好好读圣经，你听不懂讲道的。平常不做作业，你听不懂你上课的。好好的读圣经，预备来听道，在听道中默默的祷告神，求神用听道使你来相信。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是听受上帝差派的传道人宣讲神的道。一周中最重要的日子是主日，因为这一日是上帝特别分别为圣的一个特别的日子，特别不同的日子。上帝特别要借着这一天把他所差派的传道人要对你来讲那永生的道理，要救人，要使你进入安息，永远的安息。这安息日的意义在这儿。你如果在安息日忙着做作业，忙着这个忙着那个的话，这是撒旦世界肉体攻击这个桥梁的一个方法。当大家忙着做生意，忙着吃饭，忙着做这个忙着做那个，就是不让你听到，因为他要破坏这个桥梁。已经相信的人怎么去增强这么重要的信心呢？不断的加固，不断的加固这个信心，这个桥梁。第一是神的话语，特别是讲道；第二是圣灵的施行，圣灵借着这两样在人心中加增信心。所以信徒一定要重视神的话语，特别是讲道。你在你的教会里听到的时候，你听到的那个道不见得是你周围各个教会中听到的最好的道，但是它是专门为你讲的道。这好比父母给你做的饭菜，不见得是你这个邻居这个家中你们家的饭菜最好吃，但是这个饭菜是专门给你做的，是父母带着爱，带着对你的了解专门给你做的。你吃这些会慢慢的长大。如果你嫌弃妈妈做的饭不好吃，简单吃两口我不吃了，然后你天天到别的家吃，天天买零食吃，这是不太正常的现象。我们要先好好的吃父母辛苦做的饭，感恩今日的饮食，好好的消化吸收。如果还需要更多的营养吃不饱的话，在这个基础上再去买一些健康的食物。类似我们认真的听到，听自己的教会的牧师传道人讲的道，查考圣经，听不懂的话下来问牧师问传道人，继续去了解，还不明白的话再查考解经书，弟兄姊妹彼此相交，好好的把上帝借着你的牧师给你讲的这周的这个粮食好好的消化理解而感恩。如果还要做出来，这个讲道我有没有做出来，把这个都做完了以后你还有余力，还吃不饱，你还有更大的能力，你就再去听更多的神的话语的喂养，听其他传道人的道。先要把你的老师给你的作业做好，而不是这些东西都不做好以后我整天到别的大学去上课。这是上帝专门给你做的， 特殊在这里。如果你总是吃不饱，总是觉得不好的话，请你为传道人祷告，也带着谦卑的心，也给一些带着爱心的反馈，也问询到底这个道是怎么回事，那个道我不明白，不知道怎么应用，这个道我怎么应用啊，可以问，为你祷告，也要存感恩的心，这是父母给你做的。增强信心的第二个管道就是圣礼，要认真的正在圣礼，对待圣礼，认真理解圣礼的意义。这个意义在海德堡要理问答以及卫斯敏斯特的这个问答中有非常充分的解释，这个圣餐怎么回事，这个洗礼怎么回事，一定要认真的默想和预备，要有充分的祷告。耶和华是听祷告的神，也是应允祷告的神。你在见证洗礼和这个领受圣餐的时候，那预备的人真是有福。我们觉得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是不是感到负担很大很沉重呢？但是我们相信每个人都不是懒惰的人，上帝也不喜悦懒惰的人。如果我们愿意为多得到一些知识，我们能够去努力的做作业的话，难道我们不是更愿意为了多认识耶稣而使用上帝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的方法吗？上帝说，这里有财宝，你要用这个工具来挖。我是一般是用这两个，是借着这个神的话语，特别是讲到借着圣礼来使你这个增强信心的。你愿不愿意来挖呢？你会懒得挖啊？我觉得这样躺着就行了，但作业很殷勤，但是对神我很懒得挖。但是呢，挖别的知识的时候很认真很努力，这是个奇怪的现象。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代表你的心在哪里。父母被上帝来委托来教养孩子，所以父母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带着孩子一起来听道，一起来读经，一起灵修，一起来认真的解释圣礼的意义。父母自己看重自己的信心，也看重孩子的信心，然后要把孩子带到这个上帝指定的方法这里来。因为生发信心是借着神的话语，特别是讲道，那么就带着孩子跟他讨论这个讲道，听到什么了，自己就养成重视这些的习惯，然后帮助孩子养成这个好习惯，这个好习惯会给孩子带来终身的益处的。因信称义很强调这个信，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信不能与信的对象分开。我们信的是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因此我能够得救。有人说信，但是发现信了半天并没有得到医治，这个婚姻关系没有改善，这个财富没有增加，就不信了。他信啥用，有什么用啊？这个是信，这个信是信的对象，信的内容错了。他信的不是基督的义，而是信基督，这个基督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这个信不会生发爱，不会生发对耶稣的爱，而是生发对耶稣的抱怨。他会只要遇到一点困难，发现祷告半天没有用，就离开教会。你如果是这样的状态的话，你要思想你到底信的是什么。基督当然可以使你的病得医治，当然可以使你的婚姻得到改善，到处都是例子，但是基督更关心的是你的永生。如果医治你的病，赐给你婚姻的幸福，你就哦，我的目标达到了，耶稣我都用你用完了，我就不再来靠近你的话，耶稣宁可不给你这些也要给你永生。你思考一下，你再次来到神的面前，你到底信的是什么？你如果信的不是耶稣自己，发现自己信了半天没有爱上耶稣，那么你可能在信一个偶像，与其他宗教是差不多的。那就请你回头认罪， 耶稣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的。他真的是关心你的得救的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讲道，主旨是说，唯独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人。上帝借着信把一个不可能的在上帝面前能够被称义的事情，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借着我们的信能够成为了一个可能。我们与基督奇妙的成为了夫妻，而这个奇妙的联合是借着信，而在这个信的征战是极其猛烈的，这是一个唯一的一个通往与基督相连的道路。而上帝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信呢？这是神的话语，特别是讲道，怎么样真相信呢？借着话语，借着圣灵，不但你自己要做，你一定要带着孩子来做，每天都做，给他一个好的习惯。我们中间没有相信的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这个不用任何人教你，每个人都知道必有一死，每个人都会想到可能会有审判。你不能绝对的说绝对没有审判，因为你不是上帝。但是上帝今天告诉你，死后必有审判，而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是提前为所有他所爱的人、信他的人接受了审判。因此我们可以盼望在那一日我们可以被称为义人。愿上帝你的救赎成就在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今天听到的人，愿你能够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人。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这是蒙大恩的女子，就跟童女玛利亚一样，没想到有这么大的恩典临到了我们。主，也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总是好像有婚外恋一样，总是去爱上别的。妓女的本性不改，求你赦免，求你加增我们的信，让我们能够借着话语，特别是听到还有圣灵，我们能与你连得更紧密，更多的享受你，更多的以你为乐，在地更如在天。求你帮助每一个信徒，那爱你的人，愿每一个人爱你更深，因为信你更多。主，求你赐福我们，我们是不配做基督的心腹的，但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德，是你将因为你的恩将你的义袍披在我们赤身肉体满身罪污的这妓女的身上，把我们洗得比血更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基督的名，阿们。